道自见，释经灵修。
对以色列的第三个判言，五，百姓的仇敌。
阿摩斯书六章一至七节，那在锡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甲尼察汗，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你们比这些国更好吗？或是他们的疆界比你们的疆界广大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尚远，却使残暴的统治临近。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羔羊和棚里的牛犊，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
先知在以哀歌向以色列有名望的人发出警号，这次除了向在撒玛利亚山的北国领袖和富豪发声之外，也都同时向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发出。阿摩斯书的对象虽然主要是论述北国以色列，但在当中也都有论到南国犹大的。而当时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城的领导阶层乐观的以为，他们因为地理上面有天然的屏障，就是石安山和撒玛利亚山，就在军事上面他们是安全的，而且国家富强，附近的列国未能够成为他们的威胁，以致他们可以看自己为列国之首。在拣选的子民当中，他们都是精英分子，以致到以色列民尊重他们、敬仰他们和倚靠他们，先知呼吁他们要到叙利亚的城甲尼，再走向北方的哈马大城，亦都要去南方的非利士人的加特城去看。加特城是非利士著名的五个城的其中一个，是先知在第一章六至八节论述非利士受审判的四个城的时候唯一没有提到的一个城。这样跟先知在前面第三章里面让以色列人呼吁埃及和非利士的领袖来看撒玛利亚城的境况如出一辙的。去看什么呢？以色列国的现况是否胜过他们呢？他们的疆域大过以色列国的疆域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这样让他们误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降福的而不是降祸，以致到他们没有将所看到的引以为鉴，反而将强暴的事带到他们的管治上面，欺压贫寒，滥收税项，接受贿赂，以致屈枉正直，残暴的统治以色列家的子民。先知形容这些首领好像富豪一样地生活，他们舒服地躺卧在名贵的象牙床榻上面，吃的是肥美而讲究的羊羔，以及经过特别饲养在棚里面的幽嫩的牛犊。这样跟当时的一般百姓吃的呢，只不过是谷物水果，贫乏者或者更加不容易得到饱足，你都去做比较的话，他们真是穷奢极侈。不单止这样，他们更加纵情享乐，为自己作曲，加上乐器伴奏，歌唱作乐，他们与大卫谱曲和歌唱作为比较。他是忘记了大卫所作的曲和所做的乐器是为了敬拜耶和华，歌颂耶和华。他们怡然自得的在最终享受作乐，他们喝酒并不是以杯来盛载，而是以大碗来喝。 酗酒和醉酒的事必然会发生。没油是当时皮肤保护的方法，一般平民是用橄榄油，唯有富有的人才在橄榄油当中加上香料制成上等的油，抹在身上，除了健康的缘故，还加上装饰的因素，更加有享乐和筵宴的意思。他们的享乐生活都是建筑在欺压贫寒、滥收税项、接受贿赂以至屈枉正直而得到的财富之上。他们并没有为当时人民当中贫苦者受欺压而忧伤，更加不要说为将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而忧虑。这个是神所厌弃的，是先知要提醒。先知曾经预言以色列要被掳，这里也清楚指出领袖必然首先的被掳。当外敌入侵，城里面战火连天的时候，他们穷奢极侈的宴会也将会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羞辱、饥饿、衣不蔽体和奴役的生活。让我们来思想，阿摩斯当时的以色列富有者和权贵生活糜烂，压迫贫寒，他们所作所为受到先知严厉的责备。今天的社会追求卓越，众多的精英追求在生活上、享受上、见闻上都走在潮流之前，当中的信徒也都跟着潮流而去，看上来没多少的分别。对基督的跟随者来讲，什么是成功？基督徒对财富又应该怎样看待？多赚、多存、多奉献的原则又可以怎样应用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张美薇，播音唐华。